有形的茶水间就是那个上面写 pantry 写这种茶水间的，就会在那边聊啊。为什么会聊呢？就是因为他可能在泡咖啡，他可能在微波食物或拿便当。
何龙哥哥来了，
何龙哥哥，
好恶心哦！你们俩今天是打哎。各位那个听众，这位我们两位哈，今天的主讲人都打了 AZ 疫苗，然后我们今天也可以探讨一下 AZ 疫苗是不是打完之后会出现奇怪的这个症状，
脑力损伤吗？
两个人开始有幻觉这样，
对，一直在别人背后讲坏话，
这不就是茶水间最厉害的地方吗？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说，那个艾伦哥不是貌似中良，是根据那个星座学的分析，天蝎男本来就是渣男呐、啊
欸，
玩完了不给钱就不算玩喽，这个部分一定
是
他们的写照了。
啊啊、哎呦！
但我们更厉害，我们不止玩一个。
所以你们两个人。你看，我们在这样的三人团队里面，你们两个人就是我茶水间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哎呦，我跟你讲，我习惯了啦。以前哈，没有茶水间，他也一样有这个话题。然后我的经验是说，我只要跟一个女的走在一起哈，然后谈起来很开心，他就觉得说我们两个有奸情有染。然后呢，那跟那个男的走在一起，就觉得我也有跟他有奸情有染。所以我后来跟我一个工作的女同事讲说，我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说我已经习惯了，跟男的走在一起也是有染，跟女的走在一起有染。我哪天要是抱一只狗的话，应该是人狗情未了这样子，我已经习惯了。
哎呀，你果然
的确啊，哎，我跟你们讲，威廉有一只大狗，跟他感情很好，常常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抱着狗一起两个人在录 podcast。
你果然是一位人畜无害的帅哥啊！
欸、那个好歹有30-40公斤诶，举完之后我大概变成那个金牌的奥运选手也差不多啦。那今年应该是我去参赛才是。
不会啊，你现在先练习啊，30-40公斤，大概我比我轻一点而已啊，对吧？所以你先练习嘛，到时候公主抱不会太累啊。
不要把你拿来做例子，不然等一下又变成说，哎呦，表示你应该有抱过那个我们今天的米沙斗，这样很恐怖。
不是，你要跟米沙头说，你怎么会把你跟我们家的狗一起比在一起呢？
也对哦。哎、欸，艾伦，你退烧了，你脑袋清醒了。
没有，这才是他庐山真面目。我现在认识他、
啊哎。哇，没有吃药，你知道无法压抑我脑中的兴奋啊。
你真的是打了 AZ 疫苗之后开始不正常。
你知道我打
的是 AZ，
我打完 AZ 疫苗晚上都
对，我觉得你们聊的都不是正经的事情。
对。
我非常好奇，你们平常到底在公司茶水间里面都在聊什么？
想听吗？
对 ，Alan， 你会聊什么？
其实茶水间哦，我们最常聊的就是八卦。
什么八卦？
你说，例如说，跟我们的标题一样，哎，你知道秘书是老板的小三吗？
这假的，有这种事情过吗？
真的有，真的有。
哇，好吧，营建业果然很黑暗。
哎，干嘛这样子？我们是做营建，但是我们不营建啊。
做营建的很营建。
人家说贫贱不能移，我们是营建没有移，好不好？
你移了。
没有，我可以证实，他们营建业真的有这种讲法，就是说他们做营建业的啦，然后在营建这件事情。
不然我们每次都找那种漂亮的小妹妹行政助理干嘛？
对啊，真的，
对对，
就是我们时尚业的每一个也都是就是很正啊，
精挑细选，
八卦也是满天飞啊。
真的，我觉得八卦最容易讲。
但是什么八卦？什么八卦可以讲？什么八卦不能讲？你们觉得？
其实哦，可是如果认真讲，当然是都不要讲最好啦。
怎么可能？你知道我最爱听八卦。对啊，你知道我觉得我前公司的茶水间真的很健康，因为大家都在聊说啊，平常小孩啊怎么样啊，升学啊，然后那个的家庭呢，哎，怎么平常到底就是假日周末去哪里玩？我就想说，哈，我想要听一点刺激的。
那只是你没有开启他们的开关而已。
是。
很难，我觉得。
就跟我们开这个频道啊，我以前也觉得说，哎呀，交心餐桌实在是一个很温暖，然后主持人实在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又觉得忠厚老实，然后呢讲话很地道的一个那个淳朴的人。然后呢，我们这个频道就是他的开关，一开完之后，哎呦我的妈呀，这个
他根本就是一个讲真话的貌似忠良的家伙。
是是是，我们真的不要任意开启他的开关，就跟上一集我们的那个嘉宾黄家一样，真的不要轻易开启那个营建业跟这个工程界的他们开关，一开关，哎呦喂呀，都不得了了，很恐怖，
真的，所以我觉得。对，那何龙你呢？你平常你在学校有听到什么八卦吗？
哎，你今天会把我马赛克跟把我消音和逼嘛，对不对？
不会，我只会逼脏话。今天这集不就是要讲八卦吗？
我不知道你时尚业里面那个平均年龄大概多少，我这边的平均年龄大概从40到50左右这个年纪。他们大概都是小朋友，有一定就是大概都是国小以上、国中以上的嘛，所以那个走廊上就是他们的茶水间，不需要到什么茶水间去啊。
他们洗手台
吧。然后聊起来，然后那个旧大楼这个关那个平那个隔音又不是挺好，所以那个整个聊起来非常精彩哈。在你走一走，我觉得有时候第一个就是说。有形的茶水间就是那个上面写 pantry 写这种茶水间的，你就会在那边聊啊。为什么会聊呢？就是因为他可能在泡咖啡啊，他可能在微波食物或拿便当。
对对对，
这个时候在人什么时候心房最低呢？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根据马斯洛的理论嘛，生理需求要满足的时候才会开始讲心理需求的事情。
对，
所以他们就一边吃饭一边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以前有一集，不知道是我这边谈的还是以前在别的节目有听到说，你要怎么样卸下那个员工的心房或者老板的心房，你就跟他好好吃一顿饭嘛。酒酣耳热之际的时候，等到酒过三巡之后，再来聊一些那个比较私密或重点的事情，他就会慢慢讲出来了。
那不是要带去酒店吗？
哦，带去酒店那是那个我们艾伦哥这边到时候他应该会分享一下这个。
我们今天不是说茶水间吗？我们不是说酒间呢。
就是在茶水间讲老板的这笔生意是在酒店里面谈成的
啊，是是是，你知道昨天那小姐坐台小姐多漂亮吗？哇，真正正爆了、啊，
对，老板还这样。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公司我前公司的茶水间设计非常妙，茶水间的位置就在人资部的正前方。
啊，
所以你知道，所以你知道。所有的八卦，就算在里面，我跟你讲，人资部都听得到。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妙。
应该会有装监听吧？
没有，我跟你讲，没有监听，因为我觉得办公室是这样，因为我们有 partition 嘛，就隔成一格一格的这样。
对，
对，但是没有那么高，大概就是130到140公分而已，其实不高，所以只是一个隔起来的感觉。但其实我们的回音效果很好，就是你一点点，就是一些声音，因为我们办公室的人都不聊天，所以那个声音呢，其实都是打电脑键盘的声音。然后你只要在茶水间，然后讲一些什么话，其实人资部的人全部都听得很清楚。
好恐怖，我的妈呀！
很恐怖，所以我觉得要在茶水间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观察他的地理位置。哎，人资部，哎，人资部就是最高老板的左右手心腹的所在耶。
哎，是这样子吗？
对啊，我跟你讲，所有的那个人资情报，就是所有的情报，公人资部一定会上达天听的，好不好？
不
过我觉得这个我听到的茶水间应该是，我们如果用男女生来做区别， 女生可能真的很喜欢在茶水间在这边，可是我记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不是茶水间，但大家也很习惯在那边讲。我们刚刚讲说生理需求有好几种嘛，吃饭是一种嘛，就饥饿的时候，然后 喝东西的时候是一种，其实厕所也蛮常讲的，
真的，厕所女生厕所，
我不太懂为什么可不可以先请我们女性代表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在女生可以在厕所里面谈？
我跟你讲，我也不晓得，就是遇到，然后你会觉得说那边是一个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环境，因为你其实门都关起来，然后以为没什么人，然后呢就遇到的时候，因为那边就是一个放松的环境，你知道，大家都解放嘛，解放完心情也都放松了之后，你就很容易就是说，哎，我跟你说，你知道那个部门的谁谁谁，他出了什么问题吗？然后呢，要大家来跟他噼啪啪啪啪，然后就开始讲。我真的遇到超多的，我心里想说，你们知道那个门关起来，你都不知道背后有没有人，后面有没有人、欸，
都不晓得谁坐在厕所里面、欸、
对啊，然后就是毫无肆无忌惮的，然后就这样讲，我就想说，哇塞，这都不怕被别人听到吗？
对，可是我以为女生不会、欸，因为你们这样子会不知道你的外面是不是有人在等，或者是在洗手或在化妆。所以这个可能在那个时间点都被听光，可是男生比较特别，我觉得这个我要问艾伦哥，因为我们男生都是小便斗，对不对？
对，
小便斗上厕所的时候，如果那个就有点像外国人哈，像那个马克吐温的写个传记里面有讲到说，人哈如果在车厢里面只有两个人的话，他们在老外的逻辑里面，他们会觉得就是说，哎、欸，不打个招呼，不 social 一下哈，不社交一下有点奇怪，或者是不礼貌，所以他们开始会攀谈。男生在小便斗这边也是一样，如果真的是认识的，或者是你是同事，你在那边两个人在那边都就是那种几分钟的时间，然后一边就是那个什么最重要的地方跟最重要的时刻，如果没有像是哎、欸、就没有就说哎、欸、我最近怎么样哦怎么样，然后就那个一边尿的时候一边会聊一下，
是
那不聊很怪，可是聊的时候又不知道聊什么，你知道吗？尤其是如果你老板大老板在旁边，然后你在那边然后就觉得说哎呀。就总不能进来就是哎、欸，老板好，老板好，老板，然后这样子，这样完全没声音，这样也很怪，对不对？哈，他就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长辈会觉得说啊，好像还是应该讲两句话哈，比较礼貌。就他是一个什么境界呢？就是找话题聊的境界。可是你就想说，你的尿尿有什么好找话题聊？他就开始问你说啊，最近怎么样？家里面好吗？哦、打完 AZ 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效果吗、哦、他一定要争取在那30秒到45秒的时间之内，然后感觉让你觉得他是友善的、
嗯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可是我真的有碰过、哦、真的要小心、嗯、就像刚刚米莎都讲的，我们在谈到说你隔一个门，你并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或外面有没有人。我真的就听过有一个故事，是他一边、哦、两个人在上厕所，两个那个男同事在上厕所，然后开始大讲别人坏话尤其讲主管坏话哦，然后殊不知主管可能刚好早上哈、哦、那个在清肠胃的时候在里面享受他的手机或者享受他的报纸，然后就一边听到所有两个人讲的对话内容，就后来两个人尿完之后就走了嘛，对不对？结果后来两个人出来，当然之后有发生一些事情，可是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Alan 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感觉？
我知道，我听完这样子，我才发现。果然茶水间无处不在，
对、啊、
可是我想当场示范一个场景，我不晓得你们觉得那怎么样、哦、
好哦，
可以哦，来哦、
啊、比如说我进去，然后我看到我 boss， 嘿、hey, boss 尿尿啊，是啊，
对啊
尿尿
啊，对
啊
对
啊
对，一起尿吧，
嘿、hey, boss 一起尿啊、好那个我boss 那个我早上齁，我早上有个议题，我想说齁，是在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有关于第二点啊，我真的觉得这个，我认为交由那个部门来做是可以啦、喔、但我觉得可能他由他们去执行的话，会不会太过于，对他们部门来讲，是不是超出他们能力范围？我建议我们是不是会，就是之后再找个时间，我们再好好聊一下。
你真的要老板压力大尿血尿吗？
好，讲完了，哎、欸、，boss， 你还没尿完是不是？哦，我尿完我先走了。
可能要看一下医生，对不对？
都结石了。
嘿，林头给他讲，你到底是要给我绑的？
不是，
我伫咧培养，我帮你感觉你伫甲我讲话，我都唔知道我当时绑会出来。
这也是我在办公室，这也是我在女生厕所也会遇到的事情。就是好，我们至少不会一边尿一边讲，但我们出来洗手的时候就会开始讲这些事情，然后呢就会在厕所里面，然后呢开始讨论这样。我就觉得说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在一个更正式的地方聊这些事情。对，因为我觉得你有一些像刚刚 Alan 其实就有提到，因为你会牵扯到你会讲其他部门怎样怎样怎样，这也是其他部门的坏话之一啊。
是啊，
对啊，所以你一样也不晓得会不会隔墙有耳， 所以你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不适合在这些场所去讲这么震惊的事。所以我觉得茶水间的八卦真的是有些雷啦，有些雷真的不要乱踩，因为我觉得你一旦齁没有，你真的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隔墙没有耳朵这件事情。
所以《熟女养成记》里面的陈嘉玲就很聪明，她当她那个白目的那个年轻的 女同事就在老板面前讲说，哎呀，我想要去调去业务部，这样比较有挑战，这样子不是最、啊、业务部是最不浪费公司薪水的部门。然后他那个陈嘉玲就看了他一眼，就觉得就说，所以你是觉得我跟老板都浪费钱就对了。然后在进去女生厕所的时候，他又开始女生就觉得说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就有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可以让大家学习一下，就是他会先把每一间女生厕所的隔间都先看一下有没有人，然后看完之后再来跟他谈事情。
你们就关在会议室不就好了吗？
会议室关起来，那个因为现在有一些公司它的会议室像外商公司一样，它都是透明的落地玻璃。
哦、oh, 对
对，然后你们两个如果刚好不在位置上，然后又在那边落地玻璃里面，然后如果他是雾面的，那还看的只有看到说一个人影在那边，如果他不是，然后又看到你们两个，然后又听不到声音，就看到两个人的那个 facial expression、哦、就是那种脸部表情默剧，然后就想说一个人很担心，又人又不可能说一边要，比如说如果我等一下跟米萨多讲一个很忧虑的事情，跟他讲说我跟你说AZ 疫苗打了事实上是会怀孕的呢。你如果讲这个句话你又不可能说一个，如果他听不到声音，然后只靠脸部表情跟他的这个情绪反应来看，你难道可以做得到说你讲一个忧虑的感觉，可是又要表现出那个表情是和蔼可亲的，这样我跟你说 AZ 疫苗打的会怀孕哈，这样子就很怪吧，真的很怪吧，就人没有办法做到精神分裂到这种地步，所以其实还是会让人家觉得说你们俩一定在讲什么秘密啊。
对，哎，这让我想到现在最近的那个有个茶饮广告，就是老板跟那个新那个同事，年轻同事说、哦、啊，我都很公平公正公开的哦，我们公司都没有秘密这样子。然后结果呢，那个同事就说，有一件关于你的事，然后老板马上变脸说门关起来。
事不关己，己不操心嘛，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吧。因为我觉得在办公室里面，我们都有正常的就是社交，然后呢，人际关系要维持，尤其是你跨部门之间，其实茶水间本来就是一个让大家交就是友谊交流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地方。但是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你听到对方聊八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崩溃耶，因为你其实我们都知道办公室里面聊这些，尤其是讲主管坏话真的很不好，但是他就是有同事很喜欢在茶水间，然后呢就是这样召集大家说，哎 Alan Hello 哎，来你们过来，我跟你说哦，我刚刚听到一个八卦，我跟你们讲巴拉巴拉巴拉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对，
我最爱八卦了，
对，然后跟你们讲哦，就是有同事最爱在这边讲，但是这到底好吗？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种讲八卦的人？因为你附和他也不是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就是他讲了，如果是老板的话，就是啊，老板烦啊，你知道老板真的是又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决定，我又要帮他擦屁股，真的是很白目爸爸。
如果是根据我的职场经验哈，我会先，因为我真的吃过很多闷亏的，我觉得男生真的要好好学一学这一个部分。
你听到太多八卦吗？
对，不是听到太多八卦，就是说他在你面前八卦别人，你下一次就是他八卦的主题。
对，真的
真的很容易变这样、欸。就是说他如果跟你讲说，哎、欸，我跟你说，明轩其实那个昨天哈跟 Alan 出去，然后他们两个好像走进去哪里了，然后就哎呀真不要脸哦，那两个哦都是有家室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呢？然后呢过几天他就会开始跟你讲说，哎、欸、那个 Alan 我跟你讲，何龙真的很不要脸，何龙这一把年纪了没有结婚，他哪一个性别都可以，哎呀哎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样很恐怖，这样
好恐怖啊。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他会面对你的时候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同样会面对别人讲你的坏话啦。
对，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回复他？
我分享一个，
好哦。
对，这但是呢，标准的叫战守则叫做，嗯，哦，这样啊，哦，好，
对，这个是公，
这是公版的。
对，这是公版话术哦，这样哦，啊、哦，天哪，哦，哇！
你们就要拿出网友最讨厌的十大回复，就说哦，好哦，好，
嗯嗯
嗯嗯，这样子、哦，
这时候这时候我允许用，嗯嗯。
但我觉得啦，我自己的遭遇没有何龙那么惨，我的部分其实应该说是。反而我在公司的角色啊，是很多人都很想把事情告诉我，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因为你看起来忠厚老实的，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都会明着跟老板对干的人，这种人一定没什么威胁性。最该死的就这种。
哎、欸，但是这种人就是拿最多把柄在人家手上，就是在自己手上的人
啊。就是这种人就很该死，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说啊，跟他讲也没差，反正他死的比我快。然后我
殊不知，你都是拿这些当保命牌，
也没有啦。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做法是说，哦，我会听完他讲述的东西，比如说是对主管或是对老板。那我觉得基本上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哦，原来你们主管是这样子啊，哎，这个我真的不太晓得耶。
嗯，
这样
对，
这样就好。
对，
因为他不是你主管啊，他也不是你们部门的主管啊，那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对不对？
嗯，
好，那如果跟你是同一个部门主管的话，我的做法是说，啊，原来是这样子哦，哎呀，那你后来有没有怎么样啊？你现在还好吗？就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吗？你不用去跟他说哦，那个主管啊，他对啊，我跟你讲，他就是这样子的啊。
对，不要跟着骂。
对，你就不用跟着骂，但是你可以反过来，就是用一些关心，或者说哦，这样子哦，啊，好惨哦，啊，你现在还好吗？啊，你没事吧？
对，
那你是不是就把这件事情带过了？
没错。
对，好，老板的话，
我秉持着，
老板的话其实差不多啦，因为老板都是我们共同的主嘛，他是我们的天。
天哪、欸、你讲这么好听，战神
他是我们的天，
你不是应该说敌人不是吗？
但是我他是我的天天开战的对象。
所以这一招、哦、就可以像是说那个你去找心理医生的时候，心理医生大家有时候对心理医生这个行业他就会开玩笑，就说他花一个大钱、啊、一个小时几千块，然后去他就跟你讲说、你最近怎么了吗？哦，是是，那你对这个有什么感觉呢？哦，你有这个遭遇哦，那你觉得该怎么样处理会比较好呢？就是他把球全部丢给回对方啦，
嗯，
就他就不会牵扯到任何关于情感面或者是牵涉到他自己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我觉得如果你想要讲老板坏话，绝对不要在办公室里讲，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有没有人会把他拿来当把柄。你知道我有之前就有一个同事，真的。我阻止不了他，他超喜欢就是在茶水间的门口讲他主管的坏话，然后我们茶水间就是人资部啊，你又在那边讲这个就全部的人都会听到，而且他骂又是就是很不客气，就是骂老板就是猪头，真的用这种词，真的用这种词，说到底他到底有没有脑袋？为什么可以公司可以请他来做主管呢、啊？我真的想不透，他都会用这种很尖锐的词，然后呢去彰显自己很像做事很厉害，然后就在茶水间门口讲，结果他就被弄掉了。
我真的要讲戏如人生啊，真的不要这样子玩，很恐怖。对
对,
对，你有时候不知道你讲的对象到底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因为我们在职场上真的有很多压力，所以你可以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亲朋好友，例如国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我们可以聚会的时候去讲你公司的事情，但千万不要跟同事去讲，因为同事间绝对是有利益关系的。
没错，这也是要小心的。就像刚刚那个 Alan 讲到，就是说，我们都会看到说，因为比如说有些刚毕业的哈，或者是我们社会新鲜人、社畜的这个角色，他到公司去的时候，他没有服务可以找，所以他就会看说，因为我们先察言观色、以貌取人，是不是一定是刚开始会做的事情？就会看一看，就说，我看一看，就觉得 Alan， 哎呦，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常常就是在我面前就说公司好烂，老板好烂，老板吃大便啊、哦、这样子，
老板吃大便。
啊，对，然后他就会觉得就说，他都敢这样讲了，那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殊不知哈，大家如果有看电影看过，比如说在那个《监狱风云》里面有没有一个角色叫骷髅头，他是 spy， 你知道吗？
对，他是 spy，
他就是那种角色，就是说什么科长 啊，科长烂哦，怎么可以这样？龙哥，我明天罩你这样子哈。然后他私底下跟科长是私相往来的这样子。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就 combo 哟。要不然就是像说，你想说，哎，他在你面前都敢骂老板了，有什么好害怕的？你觉得他搞不好这个，要不要连坐嘛？要不然就是一起离开公司嘛，我们就一起走这样子。
哦，
然后
我跟你讲，这种人绝对不会离开公司。
对对对，真的，他绝对不会离开的。
他这种人不会离开公司的，真的。对，因为他、就
是、
是
有惨痛的教训，就对
了。有，真的有，真的有，每天骂。要不是他是有人罩，不然我觉得他早就死了3000遍吧。
所以真的要小心啊！就像大家如果去那个 refer to 啊，就是去看一下那个很《康熙来了》有几集是很有趣的，我就看他跟职场的那个角色是很有关系的哈。比如说《康熙来了》有一集在谈通告这件事情。然后呢，有一个通告就叫 Fiona 现在结婚了，恭喜他。那他 Fiona 就是有一个角色，就是说，他说他常常会在经纪那个什么那个有一些经纪人不是会带那个艺人嘛，然后他们就讲说，你这个我没有办法哎，然后他开始刁难通告，然后他就会开始就是跟那个制作人演一场非常杰出的戏嘛，然后那个比如说他有一些错误，或者是他觉得说他敌不过这个经纪人了，他就会跟制作人讲好，就说来来来骂我，现在来骂我。然后那个制作人他就比如说他就一边有手机嘛，对不对？他就一直在联络事情，然后对方就讲说啊没关系，他就在忙，一边忙一边跟他处理事情。然后他就想说完了，我撑不住了，我撑不住这个经纪人对我的那个攻势了。他就开始传那个讯息给那个，比如说我传给 Alan 就说 Alan 赶快过来骂我，赶快过来指责我，赶快过来救我这样。然后他 Alan 真的过来就说，你搞什么啊？啊何龙，你干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呢，对方的那个心理态度就会觉得说，你看你的主管出来骂人了，你看你还觉得不对，而主管事实上是来救他的。那这个出戏码的时候，那个对方经纪人哪看得懂？他也不见得知道啊。然后更厉害的是，那个通告会开始跟人哭，就说对不起，我真的错了。然后对对对对，是是是。然后这个时候出来缓颊，然后出来那个这一场戏真的就能够帮他全身而退耶。然后到最后，经纪人都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制作人跟通告两个人在合力演出一场优秀的剧码。然后事实上还是让他们公司获得最大的利益啊。
果然是演艺圈，
这一切都是套路啊。
对，
一切都是套路。我跟你讲，这种套路其实在职场上面其实也很常看到。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聊这种套路。
对，那种破解他们的话术跟套路。
对，但我觉得刚刚回到我们的茶水间八卦，我觉得还有一个八卦我也很受不了，就是讲自己婆婆很糟糕。
家里面的事吧。
对啊，就是骂老公骂小，就是骂小孩比较，我比较没听到，就是讲自己小孩有多优秀你知道，但是就是骂老公骂婆婆，我觉得这个我好难接哦。就是你总就是 我之前有同事就会骂自己的婆婆是渔夫。对，我们家那个渔夫今天又干嘛，真的是气炸我了这样。
这是国语挂的，对不对？台语挂的应该要领 Alan 来示范一下。我们那个乡土剧台语挂骂婆婆骂什么？
拍打给，
不是？还有一个，他有一个完整的台词。然后，你这老黄灯，
老黄灯啊
，还有这个标准的台词一定要出现。
老黄灯。
我可是刚刚米沙头讲完渔夫，我突然想起他公公应该是渔夫。
著名作家嘛，都被告，我跟你讲。
你冷了，你冷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也很难接，你总不能就是说啊，你要跟他回说不会啦，你婆婆其实还是对你很好，但他就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挺他。然后呢，这时候如果你跟他一起骂婆婆，然后如果哪一天他跟你感情不好了，他就会觉得说你凭什么骂我的家人？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接招，
这种还是不要理他比较好。
哦，但是又很爱讲，我跟你讲，真的很爱讲。他有时候就是你只要去，就是去茶水间装个水，遇到他，他就会马上跟你说：“你知道我昨天我婆婆又干嘛？哦，那个渔夫，我跟你说。”然后又开始在那边讲，然后就被他缠住。
真的，所以你知道吗？我刚刚说我们不是有听到一个恋情这件事吗？
对，
对。
这个就是我必须得分享你在茶水间里面的最高境界。
什么？
抱怨自己的老公。
哦
哦，对，这个也是。
然后跟同事在一起。
这假的？
真的？
好八卦哦！
不盖你。
好八卦哦。
真的啦，抱怨老公要跟同事在一起，抱怨老婆跟同事在一起的都有啊。
这办公室恋情真的很糟糕、欸。
所以你刚刚一讲完这个，我就等到突然就那个故事情节往马上都涌上我的心头了。
你们真的是淫贱业、欸。
还有不是淫荡业啊。真的，我同事就是这样，他就是靠在饭后茶余呢抱怨自己的老公，对，当然是抱怨给他的小王听嘛，对不对？那小王就说、
欸、
没有啊，你
这
么优秀的女生还要顾家，对，然后还要出来工作这么辛苦，你老公怎么会不体谅你呢？然后你老公怎么会嫌你不漂亮呢？你明明就长得很好看啊，你看要不是你结婚了我都想追你呢。
对啊，他真不识货，这样子就对了。
对，然后就带走，打包带走，
带走了。
这女人还真好骗呢、欸。
哦，没有，应该说是女的故意要钓男的。
哦，
女的手腕比较高，男的是刚毕业两三年的小鲜肉。
是小鲜肉、欸。
有，这我要跟米莎都讲。
真的真的。
所以以前小时候哈，那个父母亲都会教导女生哈，就会教导我们的那个女性同胞们，就讲说以后大家晚上下班哈，下了课早点回家。外面坏男生很多，这个年代我要转过来跟你说，这个时候哈，男生们，各位男性同胞们，要早点回家，外面坏女生也不少。
哎、欸，不要一竿子打倒一船人。
可是我妈都说，
这个年代不管是男女都要小心，被谁被玩还不知道呢。
对，我妈都说吃完早点再回家。
吃完早点，
没有。
我陈太啊，陈太，这时候要呼叫陈太，
按警报，
真的按警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茶水间里面，这种八卦啊，不管是讲恋情、讲公公、讲老公，然后讲婆婆，然后讲主管，我真的觉得这些都是雷。我们不要自己主动去开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很危险、嗯，因为你家里面有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你抱怨说啊，你老公什么没工作啊什么的啊，然后呢你家里面就是你暴露出你家里面的状况其实很混乱的时候，当你的工作表现有落差，那主管会不会觉得说其实就是你自己连私生活都顾不好，你当然做不好这个工作。
嗯，
对
对。
不过茶水间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啊，就像是说为什么会大家会开始抱怨呢？会开始发射一些毒意呢？是因为人总是会有一些委屈，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啊，所以他会在比如说像最近网红阿迪也是一样分享他有忧郁的那个症状嘛，哈，很多忧郁症的患者跟那个在职场上被霸凌啊，或者是他有忧郁的感觉的人都已经站出来，他开始去诉说自己的故事，希望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可以帮助到更多他事实上很压抑自己，然后他已经出现一些精神状况的人哈，能够来面对这个角色。所以其实我觉得哈，茶水间之间哈，如果谈了一些像我们这个标题讲的不能说的佛地魔秘密，除了刚刚前面讲的说要能够谨言慎行，要小心，要看情况，可是呢更多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能够看一下核心的角色，就是说那他如果今天真的像米沙朵刚刚讲的，就是说哎，如果真的是已经快爆炸了，然后呢跟大学同学讲，跟国中同学讲，他连幼稚园同学都讲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他总不能每天抱怨嘛，每天抱怨，根据那个一些商业周刊的这个调查显示，我们其实也不是很喜欢同事或者是朋友天天碰到你就是在跟你倒垃圾，我们又不是清洁队队员、
哦、
对不对？
真的、哦、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我要分享，我真的遇到，因为我是做教育训练的，我又是在坐在茶水间第二个，就是你知道前面海景第二排，所以所有的八卦我都会听到。然后呢也有很多同事就会跑来找我吐苦水，你知道我遇过，这几年遇过太多直接到我位置上来大哭的人，你知道这个真的很难收拾。
想不到你看起来这么温暖、啊、
很尴尬呢，大哭很尴尬，
是
很尴尬。你知道在人资部大哭，我后面是人资部经理，然后你跑来找我大哭的时候，我的角色其实很尴尬，我只能就是秉持着老师的立场中立，然后来安慰你。对，因为他大哭、嗯、在办公室里大哭一定是遇到就是工作上的挫折，所以他就会疯狂开始就是边大哭边讲他老板的坏话。 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无法招架，因为我遇到好几次，真的应该有超过五次，我就觉得很崩溃，因为直接跑来我位置上，就是我跟你说老师，然后开始哇大哭，然后我旁边，然后我旁边的其他同事也只能起来，然后拿卫生纸继续安慰他，然后就开始噼里啪啦，然后讲他老板的坏话。那我们能怎么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现在一直在讲我们在职场上的情绪管理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因为当你这样的情绪失控的时候，你的这个理智线断了，你在办公室里面这样用大哭的方式去发泄你对这份工作对主管的愤怒的时候，其他的同事怎么看你？
嗯，
你要我们怎么帮你？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跟着你骂老板呐、啊，我们也只能说，我们真的就只能套公关版的话啊，你不要难过，真的，哎，工作嘛，只能这样讲啊。
大家不都是为了五斗米吗？
对呀、啊，好了，你不要难过，真的，我想应该大家彼此都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呢冷静一点，好，不要难过，真的，我们想想看还可以怎么样沟通。就是这些
是他如果听得进去，还算是一个心理健康比较良好的状态。我有碰过那个就。我们都会想说那个人如果碰到挫折悲伤的时候，你大概的安慰词大概都是像米沙头刚刚讲，就说啊，你不要难过啊，你不要激动啊，你先坐一下啊、哦，没有这么糟糕啦，不是这个意思。好，我后来发现、哦、如果对于说有一些真的他已经很激烈的人，你用一个充满否定词的这个用语去跟他讲的时候，他会开始奋起反扑，他会讲说：“他想不要这么激动，我哪有激动？我很冷静。
”我跟你讲，我现在没有生气哦，我真的没有生气。我在讲一个事实，
我真的
没有，我
没有
误会他，这样子那你怎么办？
对，我们就真的只能就是好了，你不要哭。真的，
这种人怎么在我那边那么多、
啊？可能要注点一个心理医生，可能比较好一点。
会精神分裂，知道吗？
我真的后来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我公司，我觉得现在很像也有提倡公司都要有心理辅导相关的单位来定期的在公司就是做一些辅导。虽然我跟你讲，真的我们公司行之有年啦，大概也有三四年以上，但应该没有人去预约过，
不敢预约吧？
因为会污名化的问题啦。
对，你预约了，他们是直接对人资部的，所以如果你预约了，那他这个辅导师他其实也是要写报告的，你怎么知道有些事情会不会写报告就写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在办公室里面这样讲起来很暗黑，但是有时候自己的情绪负面的情绪要处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选择在职场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宣泄。因为我觉得随时都会拿来作为被攻击的把柄跟对象啊，对啊。
不过我觉得，
不过
还是好好利用茶水间啊。这其实像像我们以前在外商公司嘛，其实外商公司他们就把茶水间这个地方打造的比较舒适明亮。然后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比较有就是比较有制度的公司啊，其实他们都把茶水间布置的还蛮别致的，甚至有很多好吃的零食啊，什么甜点啊、咖啡啊这样子。我觉得像其实这样子的话，反而是可以把茶水间当成是一个很好休息的地方啊，还有补充能量的地方。
对呀、啊嗯，因为我觉得茶水间的设计真的很重要，對對對，因为像我们就设计在人资部前面。然后呢又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一个门进去三面墙壁这样子，然后小小一间，所以你进去你就会觉得没有其他人，你会觉得很安全的去讲这些事情。对，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像真的像比如说那种一流大企业里面那种开放式的然后很舒服的一个休闲空间，我觉得那个能量是让大家感觉到正向跟积极的能量的时候，其实大家在那里讲的话语也都会是属于比较正向积极的，
会哦，会哦，真的会有影响，
而不会是负面的。
嗯，
对。
不过这样子的负面的情绪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抱怨的话，真的是比较不好的方式吗？有没有什么样正向的一些感觉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的呢？
我自己觉得负面能量是一定要到。 你不可能不到，真的，你忧那个抑郁成疾。你知道古代很多文人为什么抑郁而终，就是这样，就是你的那些压力累积在心里，你没有人去倾诉，所以我觉得负面情绪还是要到。我觉得我们可以到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刚刚讲到的朋友圈，你可以跟，因为他们没有利害关系，而且跟你是非常亲近的朋友，他们反而会真的会给你一些真的安慰啊，或者是一些帮助等等。那再不然，就像我们在演讲会啊，你就上台讲5到7分钟，讲老板的坏话，讲完之后你还得要转一个正向，就是啊，其实哦，后来想一想，我转念之间，老板对我其实也是不错的，还要自己转成正念，就是在你这种社团啊，我觉得来演讲会就是这样啊，你在上面我好几篇得亚军的即席问答比赛。我都在讲老板的坏话，
先
给我如果有录影的话，还是要小心哦。
先给鼓励，再给批评。
对，
难怪我只能得亚军。
对对对，有录影的时候哈，人家前面的抱怨都会变成剪成预告，就 combo 要小心哦。
哎，谁叫他要出那个题目？沟通和领导谁重要？那你这个不就是要讲职场议题吗？不然就是你不是讲职场议题，就是讲亲子议题啊。我又不想讲说我爸就是跟我沟通很差，我爸就坐在底下，我下台之后他就 K 我了吧。
可是为什么你就不能说前面跟我爸沟通不好，后面再转回来呢？
太难了，我没办法。我比较想骂老板，所以你看我负面压力多大，我还连到演讲会我都在骂老板。
那我要替另外一个族群的朋友讲一下，他如果做家族事业，他的老板就是他老爸的时候，你来骂都很难骂，回家也
没办法
骂，在公司也不能骂，对，怎么办？
这时候朋友很重要，也来演讲会吧，我们5到7分钟听你好好骂。
是的，演讲会就曾经有过，有一个老外哈，他第一讲到第六讲都在骂他老婆的，可是还是继续结婚哦，还是继续在一起，没有离婚哦，然后也没有小三哦，很好玩，他就要一直骂他老婆这样子。
这也是一种沟通，
我觉得这是一种那个吧，这是一种拌嘴的生活吧。
对，这是一种舒压，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真的有太多的负面情绪，但是你要找到对的地方来去舒压，你才不会受伤害，然后呢又那个得不偿失。因为你在职场上面，你跟别人哭，然后你讲别人的坏话，你都有机会变成把柄，然后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且还甚至在整个产业就黑掉，对不对？
对,
对、啊，
不过这种负面的情绪虽然说有，就是我们现在谈起来大概都是第一个一定要倒出来，可是其实哈，我们在一些相关的资料里面发现说我们的听众也可以试试看自己是不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哦。就说如果你是郁闷是什么呢？郁闷就是说他今天时间比较短暂，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茶水间这种抱怨，然后呢，就是说老板好烂，然后呢，那个什么什么谁谁谁跟谁在一起，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它有时候是一种抒发。可是如果你已经是到达说这种持续的悲哀沮丧啦，或者是郁闷，这时间比较长了，然后甚至你可能会开始觉得说，哈，奇怪，我以前喜欢吃的那个麻辣锅，现在都吃不下。然后呢，就终于，就像何龙突然觉得，哎呀，体重突然减轻5公斤到10公斤，好开心哈。然后呢，觉得说啊，睡不着就起来听我们的节目嘛，对不对？然后听了之后更睡不着这样子。然后吃饱饭之后呢，7点多开始就觉得说啊，就爱困嘞哈，就开始度孤。然后人家叫你的时候就哈，反应很慢。这一种其实都会有一点点忧郁症的症状哈。这根据我们最近其实有好多的网红的朋友，他们因为其实压力都蛮大的，或者是找不到说频道的定位，就说我不知道这频道做下去到底还要做什么，我下面只有8个听众，我下一次会不会只剩下4个听众，所以丽芬你们不要走，杰克你们不要走，新来的朋友也不要被吓到，就是他会有一个一直有在的那一种，比如说负面的感觉啦，这种临床的症状都很多。可是呢，我们今天开这个节目，我们不是要跟其他现在的网红在跟大家谈或分享忧郁症或什么样的症状，而是说我们希望用一个态度，就是说他这个忧郁的情绪其实大家都会有，可是他不是只有危险性，他其实还是有个好处的，就是说其实就跟压力一样，如果你有适度的压力或者是适度的一个忧郁， 它其实是会让你从错误之中去吸取一些经验，或者是能够让你变得比较坚强。如果我们试想看看哈，因为我不知道 Alan 跟米沙朵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是一个从小到大我们都会在一些看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同学的学校，所以呢他们就会一路上都很优秀，啊，甚至都是前三名毕业的，或者是他们都会获得最多的学校资源。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说，他们到大学或者是出社会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是抑郁或者是郁闷的这一群人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可能开始发现说，他不是总是能成功，他总是会面对挫折跟失败的时候，他就开始觉得说，我以前都是在掌声之下生活跟那个往上爬的，现在都是一直都会有人打压你，或者是甚至你很优秀，人家还是会讲说，这了不起哦，啊，就搞 A 就搞 A 就搞 A 哦，那呢他就会用这个方式去对待你。所以如果你平常就会是发现说你自己有一些忧郁的小小的忧郁，就到我们刚刚讲的短暂的这一种的感觉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帮助你去有一些勇气，或者是有一些坚强的意念去接受生活的挑战，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看待这样子。
这就是阿德勒讲的被讨厌的勇气呀，
没错，
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全世界的人都每个人都喜欢我们，一定还是有人讨厌我们，但是你怎么样去面对那一些人家的批评跟指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抗压性的培养，
嗯，
因为你看其实像那些网红他们真的承受的压力非常大，你知道底下酸民留的言搞不好比支持他们的还要多，那这时候
他一边骂还是一边要听一边要看
的，这我觉得酸民也蛮可爱的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这样的一个高压环境，尤其是现在的科技进步，你所有的资讯都飞快的正在跑的时候，你的压力一定会增长的更多。所以尤其是以前很过着很优秀的人，在学校生活过得越优秀，他们到职场其实挫折感越大，因为在职场上你会发现真的用不到学校教的那些东西。我觉得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反正这题外话。但是我觉得当我就很鼓励一些社会毕业刚毕业的同学，我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不懂不会就问，不要自己苦着就是闷着头自己做，因为你们对于工作表现出热忱，然后呢不耻下问，然后愿意去学习的这种积极的心态，反而会赢得主管对你的青睐，而不是你自己就是自作主张，好像你很聪明，你一流学校毕业的，然后就可以哦自己自作主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公司又不是你开的。对，而且其实越优秀的人进到职场压力会越大，是因为如果他的主管不是这么优秀学校毕业的时候，也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对，其实要酸，酸民要酸的话，他事实上什么样子都可以酸嘛。比如说我们两个，我们三个人现在这个头像都可以酸嘛。就是说米沙朵这个头像，就是说你以为你是王楚贤啊，这样子。
不要半夜不睡觉出来假扮王楚贤。
哦，最近东成西就又播了，是不是？
对，
好烦。我没有假扮王楚贤，我只是假扮，
我真的是王楚
贤郭采洁而已，好不好？
哦，郭采洁，
哎，郭采洁，郭采洁。
所以呢，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启示哈，就负面情绪是有一个很好的力量啊。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也有亲身的经验哈。我们作为一个教学的那个人士，我以前在跟其他老师在讨论的时候，在分享一些经验，或者是在他不是茶水间抱怨啊，可能就是他会在抒发一些心情的时候，我真的有听过那种教学20年的老师跟我讲说，那个何龙，我跟你说。我到现在上台我都还是觉得好害怕好紧张，就有那种舞台恐惧症还是有。我说老师你不要开玩笑了吧，你20几年，而且你的教学评鉴啊，或者是你的那个同学们的反应，哦，那个评价 Dcard 或者是 PTT 都评价都很高，然后都推荐一定要修你的课，虽然说辛苦但是他获得很多的东西。我说老师你不要开玩笑，他说没有，真的，他就一直开始跟我抱怨跟那个分享这个心情。直到我自己就是成为这种教学人士的时候，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教了快这么多年的时候，欸，我们还是会有一个在上台，哦，你看在上到那个讲台之前，不是会有走在那个座位旁边的走廊 走道，
对对对，
走上去的时候，那个大概一分钟到两分钟之内，那两分钟感觉我好像在走那个地狱关卡，你知道吗？就是在想走那一条路的那三十秒到一分钟，我们就在想说，等一下台下会不会有人讲说烂死了，教这么烂也敢来，或者是说什么你讲什么东西公婆听不啦，听不啦，这恭喜啊小朋友啦，就是你会有一只那个恐惧，就觉得说会不会我真的不好，我真的不优秀，然后即便说你已经有获得很多很好的评价了，可是你就会有那种负面的感觉，就觉得说哎呀我好像一直会被人家挑战。可是呢，在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本很好的书，我最近在看这个世贸出版社、哦、有出了一个那个刻意观察这本书、哦、是朱建国先生写的，他里面有谈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就是说快乐，你为什么会觉得你快乐呢？快乐的人之所以觉得快乐，是因为他觉得我觉得我现况我非常满意，我没有想要改变，我就不会踏出舒适圈，所以他就会失去改变生活的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刚刚那个例子，我一直觉得说哎呀我的那个表现实在是太优秀太完美了，得诺贝尔奖了，大概奥运金牌也是我了，那如果有教学奥运金牌的话也是我了，我就不会想要去改变我现在的行为，我不会想要去改变我的品质，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可惜的地方。所以其实负面情绪或者是负面的这一个感觉不见得都是缺点、哦、它其实上是可以帮助你更去精进你自己，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哦。那我要分享一个，因为米沙豆是做那个时尚产业的嘛，哎，这边这个书有讲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他说呢，忧郁症的患者的嗅觉他通常会受到损伤，所以他会有个症状，大家也可以去观察看看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这个状况。他说你有没有碰过一种人，他身上的香水味非常重，
嗯，
重到一个你觉得说你是整瓶倒下去才出门的吗？可是呢，这本书里面有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忧郁症的患者，他因为嗅觉受到损伤，所以他的香水会涂抹过量，就跟叮当那些阿公哈，还有臭皮的哈，他就会讲话超级大声。那不是他的问题，因为他真的是那个听不太清楚的状况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一些，比如说他在外观的外在的行为哈，比如说他涂抹香水涂很重的时候，可能也有忧郁症的前兆，或者是他有不开心的状况，他希望用一些香氛的方式来让他自己能够摆脱这种负面情绪。不知道米沙托这个部分有没有这个相关的经验呢？
好，这个其实有一点学理，因为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就是从妈妈身体里面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先有对外界有感觉的其实是嗅觉，不是视觉、
嗯、
对，小朋友是就婴儿是靠嗅觉来分辨哪一个是自己的妈妈，哪一个是爸爸。
对，
所以当你在有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这些压力会形成一些沉淀的蛋白质，会堆积在你脑袋的某一些部分，其实就会影响到嗅觉，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没有错。
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一些高阶主管，尤其是高阶主管香水味超浓，他们压力真的很大。因为他、
嗯、
对，第一他们会觉得那是展现他们的品味，但是其实他在一个很焦虑的状况，因为大家在焦虑的时候，你都会想要用香味让自己舒压。
对，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就是为什么现在香氛保养品牌在疫情期间还能够异军突起，然后业绩还是很好。对，比起那个化妆品来讲。
对对对，因为他不需要出门，他不要化妆啦。
对，但他需要在家里面上线上会议，所以他还是要舒压。
对，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压力一定要适当的展现，因为当你的压力，你现在还不觉得哦，你从35岁或者是40岁，你开始累积这一些压力，然后这些蛋白质沉淀到你的大脑里面，你没有去把它排泄掉，没有办法把它就是透过身体的正常运作把它排出来，其实老了很容易得阿兹海默症，因为它就是大脑受损，那个就是不可逆的，那个完全没有药医，你只能靠药来做延缓。所以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在讲这些负面情绪的累积的时候，其实在被讨厌的勇气里面也有讲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自卑感在作祟。
对，
你对你自己的一些自卑感，然后呢你用这样的负面情绪你去抒发，然后呢很像要把自己武装成很强大，但是各位我觉得不要骗自己，你好好的去面对你自己心里面的声音， 你才有机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好好的做整理，好好的消化掉。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自己去看老一辈好了，像我妈七十岁了，我妈七十几岁，她就是有阿兹海默症。我自从她得这个病之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这些相关的报道，我会发现她真的过得很抑郁。他的压力，他的压力没有地方可以排，他就打小孩而已啊。对，就是，我觉得那是上一辈的人，他没有一个抒发的管道，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在老的时候其实过得很辛苦，因为他们就是有帕金森氏症、有阿兹海默症，像这样的一些病痛，跟大脑病变其实都有关系的，因为他们压抑太久了。
对，
对，
嗯，
所以
其实。其实战神有没有什么抑郁跟忧郁？
战神都抒发得很好哈、啊，他都在瞪老板桌子来抒发、啊，
会让别人忧郁就对，
让别人忧郁。好，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啊，就是像刚刚你们有谈到，就是压力，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工作来讲，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累积很多压力嘛。那我在这边我想教大家一个方法，也不算教大家，分享一个办法，就是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茶水间这个地方，我们想要抒发自己的负面情绪，你要怎么做、
怎么做？
好，我跟你讲，第一个要切记的就是不要造谣、
对，
不要用造谣的方式、第二个，抒发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要抒发你对这件事的情绪。
这很难、欸。
第一个，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因为我也承认，就是人在生气啊，或者说在比较激动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被情绪领着我们的行为走嘛。
对。
好 ，OK。那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我说不要造谣？在不要造谣的事情是，你不要对这件事情加油添醋。因为我认为啦，我认为官方派的说法说什么啊，你们不要在茶水间讲什么大家不好的事情啊，然后不要跟大家讲八卦，我只能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它就是会发生。然后你说你不要参与吗？有些人说啊，你不参与是不是就会被大家归类成异类，或者说、你不参与是不是就好像不在同一边。
对，
下一次廖北亚的就一定是你。
对，对，其实何龙讲这些是真的哦。我跟你讲，哪一边都不沾，你就是最可怜的那一边。
对
对对，
你反而走在有，你反而在实际上的职场生活里面，你才真的要选边站。你不要说自命清高啊，没有啦，这一派的人我看不起他，那一派的人我不屑他啊，不好意思，第一个被弄走的就是你。
真的、
然后人家在茶水间里面谈很多东西，你都装作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就是那个廖北亚。
对，
就算你不说，就算你说我没有啊，我没有，人家说没有啊，我们觉得就是你，而且两边都觉得是你。
对，
所以不要再相信那种，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乱教，你知道吗？就是教人家，就害死人家最快的方法就是教他一些无谓博呀。
对，叫他当骑墙派一定是不可能的嘛。
对，
相信拔掉狮子的鬃毛就会长头发也是不可能的、
啊。对，对啊，所以因为很多时候是在于在这个职场里面的关系权力是不平等的。
对，
你只是一个新人，或是你只是这个庞大组织里面的其中一员，你很难有能力能够去左右，就是势力的对抗。
对啊，
那更不要说你能够。掌控任何一边的势力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嘛。
真的，
所以我才说、
啊、
我们第一个不要造谣，就是啊，这件事为什么我说不要造谣，是你必须要小心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克制你在茶水间的这种冲动的话，那你就讲一个别人怎么问你都不需要再说谎的事情。
嗯，
对。好，第二件事情是说，哎，我们为什么是针对事情不针对情绪？当然有些人讲不容易啦，但我以我自己的做法，我是针对这件事情，因为我吵的不是去吵这个老板，是吵这个主管。
对，
我在公司，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是来公司上班，我不是来交朋友的。
是，
我们从头到尾都不应该把办公室当作是交朋友的地方。
真的，
可是
这句话我超认同。
难道大家在职场都没朋友吗？
有啦，
还是有嘛，对不对？就不可能，你一定还是会跟几个你比较好的那些朋友讲，哎，我跟你讲，那个老板哦，今天又在那边辱我了，很烦了，改了十几次报告给他都看不懂，他是中文有问题是不是？他眼睛有问题啊？
对啊，我们公司都是特殊学校毕业的，不知
道。对啊，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叫在所难免。那我说真的啦，官方说法一定是鼓励大家不要这么做。可是我只能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无法管控你自己，那你就做一个针对这件事情啊，比如说那些报告提出去，你可以说，哎，糟糕哦，怎么老板一直退我件啊？退了十几次，我都不晓得该怎么办了。
嗯，
话讲七分。
嗯、
我们要学习的是话讲七分的艺术，不是话讲零分。我什么都不要讲，我都禁住。你知道人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
你越禁止他，他越想做。
对，
你越跟他说不要，他就越要。嘿，你说不要就是要，说要就是更想要。
对，
这是人犯贱的地方啊！你不觉得吗？人就是这样啊。反而你跟他讲一个方法，说：“哎、欸，我跟你讲，如果你要这么做，好，有这个风险，但我建议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
嗯，
对不对？你不要说，哎、欸，我跟你讲，那这不好啦，你不要这样子啊，在职场上啊，不要干掉老板啊，他奶奶的，这些人讲这些话的人都没有干掉多老板，卖骗笑耶，会不会？
逼逼逼逼逼逼，
这
要逼的，
哎，这要逼。”
哦，没有啦，那个最明天是父亲节啦，然后 Alan 开始想念他奶奶了，
他爹的，
他奶奶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爸爸这样子。
哦，对不起、啊，就你知道我们那在工地久了，就这样。
好好好，奶奶何故？可是哈、哦，哎、欸，你那个米沙董，我们偷偷来玩一个游戏。刚刚 Alan， 因为现在画面上 Alan 刚好在我们两个中间嘛，他就说，哎、啊，我们不要当骑墙派，我们不要说不选边站。Alan， 你在哪一边？你说。
我一定站何龙这一边的啊！
哦，真的吗？
真的啊！
对啦，毕竟你们两个人偷偷的都在晚上聊三个小时以上的电话。
对啊，因为跟我聊三个小时，也只有他这个无聊的人啊。
你们两个是要前呼后一起成转成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就对了。
我真的觉得你们的那个奸情不单纯。
不要这样啊！等下这集播出去之后，全部人都觉得好奇。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要这么做？第一个，我一定要撇清两位主持人的那个关系，对不对？然后第二点就是，反正我也没差，我已经那个已经有人要了。
不是，没有，李沙董，我跟你分析男生的方式。他为什么会选我呢？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所以他选一个女性的话太奇怪了。所以选一个男的，他老婆比较放心。
对，
这样我可以接受。如果选我说，其实我个性很像男的，没有把我当女的看，我会很生气。
对对对对，
巴黎巴黎啊，
完全没有安慰到。好了，下一集好不好？下一个礼拜你们想要讲什么性，通通都可以讲，好吗？
没错，
因为我们下一集
不会逼的嘛，对不对？
啊，不逼了，那一阵我真的觉得要打十八禁。
下礼拜真的是高潮迭起，惊涛连连、啊。
我跟你说，下礼拜我们请到就是两性专家皮太后都敬贤专家来帮我们讲讲线上交友，我们要怎么样来撩妹、嗯？你知道这个主题我们定下去的时候，这两个人有多兴奋？就是、啊、太好了，我
好想学，太好了，好棒啊！好，
我说你都结婚了，
绝对不是我们突然变成自我赞助塞钱给米沙斗说一定要做这一集的哦。
没有，其实是因为我们刚好呢参加了一个 podcast 的串联活动，他就是在讲我们怎么样因应现在就是疫情期间，我们也没有办法社交活动，连演讲会都在线上了，那怎么样在线上交友做沟通这样子。
是，
那如果你想要在网络上找真爱、嗯、你知道最近哎，连我这种你快要四十岁的欧巴桑，都还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男生，然后呢，就是在我的脸书下面留言说：“哦，美丽的你，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可以跟你做朋友吗？”
等一下，
我
突然听到四十岁的欧巴桑，我眼泪都出来了。
干嘛？
家里几个听众有几个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他们也被欧巴桑，他们也会觉得说我是妹妹，我不是欧巴桑的时候，你怎么办？
哎、欸，你知道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就被叫姐的时候，我的心理创伤有多大？要来量量我的心理阴影的面积吗？
你要测一下血氧浓度吗？
没有关系，这个时候负面的力量就来了嘛，你可以再自己调整这个部分。
对，所以我会从那个演讲会最正的谐星，然后晋升到演讲会最正的欧巴桑这样。
对。 OK， 那所以宣传的部分呢，我们刚刚就讲到说下个礼拜嘛，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来宾皮太后会来跟我们谈谈性这个部分。那还有什么重点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我跟你说，你真的如果想要在网络上找真爱，要小心一些骗子，爱情骗，就是像那些哦美丽的你那种莫名其妙的留言，有没有？哎，很多人栽进去，哎，到现在还有新闻说，就是他相信对方是什么非官呐，哈，什么美国的那个什么将军呐、啊，然后呢，为了开战机来台湾，然后跟他要油钱，然后这种很荒谬的事情，他们居然也都很多人相信。对，所以我们会从线上交友，我们要从一些对话里面去观察到这个人其实他背后藏着什么样的心态跟交友目的。皮太后会从这方面来，因为他皮太后直截了当的说，在线上交友就是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性欲，一个呢就是情，讲感情。所以、
哎呦，
对，所以我们下一集，我真的觉得我要打那个十八禁，那个开头我要打十八禁的房间。
不会啦，皮太后是非常专业的这个性学方面的专家啦，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可以听到很多现在当代哈、哦，我们对于说交友这件事情的不同的价值观跟不同的道德的观念。
对、嗯，真的，所以、
欸、对对对对对，我突然要想到，我们那个负面情绪最后结论没有讲完，那不然观众有时候、听众有时候觉得就说啊，这样讲完之后又不能茶水间，然后又要骑那个又要当一个某一个派别的话，那怎么办？忧郁死了。我们还是有一个结尾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讲《刻意观察》这本书，它还是有给你一个方向哈，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公司这样子的部分有一个忧郁的感觉，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那个郁闷的感觉、短期的感觉。你可以怎么做呢？第一个，你可以定定简单的目标哈，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不健康的地方，你可以思考一下，定定一些那个目标，说我到底要做到什么时候，或者是我可以忍受到的几点，那个停损点在哪里哈，你可以简单定定一下，或者是定定一些比较你能够达成的目标任务，或者是说有些人哈可以用一些现在好像很少的写日记了啦，可是你可以用那个手机。好，去用文字记录或者是用那个声音记录一下你的情绪的状况，然后呢刚刚讲的说你不见得要抱怨，但是你可以跟人家谈一谈你的心情抒发，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啊、或者是做一个团体的諮商的活动。现在其实有很多线上的资源、啊、大家不管是线上或者是在实体的这种成长团体、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其实在现在的台湾的社会，我们对諮商或者是对这种心理治疗已经不再像以前觉得说我们走进学校的辅导室好像就说哎、欸，你有病这样子，已经不再是这个角度了。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说，你时常除了像刚刚讲说不要压抑自己，自我肯定，然后不要避免说哎、欸，我谈好像很负面消极抱怨的事情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我是一个不是一直会散发阳光能量的人，其实上还是会有抒发的管道的啦，这是给最后大家做一个结论，在负面情绪的力量的部分。
真的，我觉得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从小学一年级被我妈逼着写日记之后，一直到现在，我后来自动自发养成写日记，里面真的都是一些心情抒发。所以我觉得这是你回过头来看这一些，它就会成为你向前人生向前进的养分。我觉得写日记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哦，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听友们想要来分享一下，你听到茶水间的八卦，你都怎么应对吗？
可以按我们下面的举手的符号哦。
对，大家好含蓄哦。现在开
始就是八卦时间、
哦、有立芬要讲八卦。立芬让你讲，立芬让你讲。
你这样子刚刚那个40岁的欧巴桑立芬不就中奖了吗？
哪有、
啊、真的没有、
欸、
好，我们先来看立芬。立芬有上来了吗？等一下，
有我有按了，等一下。
好，我们等立芬一下下哦。
对，哎、欸，立芬他有，我有按到加麦克风。
哎、
哦、
有，是丽芬，
有听得到吗？
有
啊，耶、yeah. ，我常听到很多的八卦，可是呢，我通常都是要保持沉默的那一个人，因为我是当人知的。
哦，先生说法的来了。
两边都不是人，所以我只能听不能说。那有 很多的东西会很辛苦，所以刚刚听你们讲的时候，对了，因为都不能说，说我两边都不是人。
对，
辛苦的人资。
对，人资要么就是沉默的那一派，不然就是老板的那一派。
对对
对，
没有，
绝对不会是劳方的那一派，
必须得这样子。
对，因为老板会告诉你很多事，那同事会也会告诉你，可是你两边都不能说，你只能选择沉默，否则的话你就是两面不是人，那两边受攻击。嗯，那比较早期，我做人资很久，那比较早期的时候呢，我会很痛苦，常常想说我干嘛做人资啊，这么辛苦的事情，
对，
这么复杂的事情，
对。
但是慢慢的话我发现其实那也是一种学习的，渐渐的我其实悟出了一些道理，因为懂你的人自然还是会出现，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听了就往心里放，那哪一天的话可能被问到的时候你也可能只能装傻，这个大概就是人资要保应该是说保护自己吧。
对，
因为我刚刚讲说茶水间，对，是有很多八卦可以听，但是要很小心，
真的
没错，
雷区很重，
雷区很重。对，
话说
我告诉你，明轩，刚刚你说40岁，你还很年轻。
我是 AZ 疫苗认证的年轻人。我昨天已经对对，这个是我唯一可以开心的事情吗？
我们还有一位 Vita， 我们来看那个
女战神。
Vita 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Vita 应该在茶水间听到的八卦应该也蛮多的。对，哎，你还没有把麦克风打开哟，可以吗？
对
，Vita 可以吗？
还是女战神太激动了？
没有，
然后麦克风被摔坏了嘛？
啊，没有，我觉得他掉线。
等一下，
他掉线
，等一下。
对啊，
他又回来了，他又回来了。
对。
我们再把它
有了
来
，Hello，
有，
刚刚在讲茶水间的时候，其实茶水间跟厕所确实是女生聚集非常喜欢讲话的地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我自己的经验，大家在我自己啦，就是至少就我自己来讲，我在茶水间跟在厕所的时候都还蛮小心的，因为大家可能私底下会约去别的地方，因为尤其现在的线上社交软体这么的流行，大家可能会用 Line 或用 Skype 其他的方式去讲八卦，但我自己遇过比较奇妙的部分是我有在厕所听过自己的八卦。
好刺激啊。
对，我在厕所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就那时候是一个已经刚离职的同事，可是他刚离职的那个男生他在我们公司附近有一个，就是他后来去的公司在我们公司附近，然后有一次我被看到了下班我跟他走在一起，那因为他就有事情跟我讲，我就被看到了我下班跟他在一起，然后就传说我跟他的绯闻，那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写信的汉子，就是后来大家跟我讲他的时候说对我荧幕情侣
我牺牲太大，配合这么大，
直接辟谣。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刚刚其实非常认同 Aaron 讲的话，因为我以前会以为真的是就是要当一个不沾锅然后要很中立，后来发现这件事情是错的，你一定要选一边站，不然你到时候你就是变成最夹心饼干的那一个。
对，
那我自己觉得你刚刚有时候会遇到比如说别人跟你讲一些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好像不方便知道，但因为依我平常讲话的口气我可能就会跟他冷消委，就比如说他讲一些很生气什么，我就说他讲谁谁谁怎么样，就可能会跟他讲一些比如说哦，那他可能那时候很饿之类的，就没有要正面回答他，那他可能就觉得哦，这样我这样回答他我就是没有要回答他的意思。
他就是立芬刚刚讲的装傻嘛。
对，
嗯，对，有的时候装傻真的是在你听到这一些八卦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对，这也是一个官方套路。
其实我做人资哈，做这么久，其实有一次真的是还是蛮尴尬的，因为老板问我另外一个单位主管的他的小三的回复，我那时候想了好久，
真的有啊？
真的有吗？可是说实在来讲，因为他也不是从我口中上，他不是从第一个他所知道，并不是我第一个说的，他是来跟我确认。但是其实到最后我是不得不承认是我真的是有听说的，但是那个下场真的是不好、
嗯、
真的是
不好、嗯、
因为老板说了，老板问了，你又不得不说，所以啊很难啊，
还是有不得已的时候啊。
对呀、啊、是啊，
真的哎、嗯、所以茶水间文化真的只要有公司的存在，这是一定会遇到的，我们人职场人际交流的一个地方。好，还有厕所。对，
男生其实都在吸烟区啊，说真的
啊、哦、对，还有吸烟
对对对对，还有吸毒室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就一边抽烟一边讲这样子 啊
对，真的。哎，所以真的今天我们就是分享一些在茶水间里面有些话题，不要雷不要踩，然后呢如果听到我们可以怎么接的一些方式，然后轻松的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解禁之后相信大家都要准备回办公室了，久违了两个半月的茶水间文化又要席卷回来了，所以
强势回归。
对，强势回归。所以就是也让大家就是提前做好准备，因为我觉得这时候应该八卦满天飞，你知道人只要见了面之后什么话都会讲得出来。对，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下礼拜精彩的线上交友神攻略十八禁的聊天房，欢迎大家后康到修宝一起来听。
绝对可以香烟那种什么火辣刺激脸红心跳吗？
欸，我觉得先可不可以介绍单身的男女来就好了，已婚的已婚的可以先那个对退散啊，如果那个 有小孩的可以介绍孩子们来听一听，避免一些交友的陷阱，
避免误出交友陷阱。
对、嗯欸、不管男生女生都会遇到爱情骗子好不好？
真的
Alan 之前不就也遇过？
我没有被骗。
他都是骗别人的那个，
我是骗别人啊，不是啊。
好咯，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咯，大家晚安。
好，大家晚
安，拜拜
拜拜
拜拜。